今天要讲到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好快哈，快讲完了，讲到二月底就讲完了。那在启示录整个的里面，大概一个大的轮廓，神的审判是七个印之后接着来的七个号之后来的七个碗。那两个主日前切克罗牧师已经讲的那个七个碗一下子讲过去，但是你说这里面的灾祸好像很相同，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的时候，七个印的灾祸多半是人祸，七个号的灾祸是从阴府邪灵来的鬼来的祸，到了七个碗的灾祸，他说祸灾祸灾，因为那是至高神的愤怒，七个碗倒下来。所以看起来有它类似之处，但是三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要读到这七个碗倒下来之后的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是非常困难的一章。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是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起来朗诵这一章好不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站在坐坐很麻烦，也有人跟我讲他最喜欢站起来读圣经这段时间，超过对讲道。我读第一章，请各位读第二章好不好？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刚刚是我的天使走到我这边来了，感谢谢。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坐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女人穿着紫色和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的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然后从天上，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心思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就是狮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作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就对我说，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国多民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女兽必恨这渔夫，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主，我们来到启示录十七章，这段好像读起来很绕口又绕脑筋的经文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更求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里面看见到底谁在那边发预言，到底是谁的旨意要成就，到底是谁的话语要应验。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灵，赐给我们一个顺服而且愿意行在你路上的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这一章的里面，一开始就说拿着七碗的天使中有一位来叫约翰来到他面前来看，所以一到六节是约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在七碗之后所看见的异象。那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大淫妇。我觉得圣经在这一段的描写，有些时候你读的时候都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么难听的骂人的话讲这样的一个光景摆在我们的面前哈。那圣经不是一本圣洁的书吗？为什么讲这些淫乱的事情呢？在圣经的里面，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而且基督徒也是他的自己的子民。在神的眼睛里面，神称为他们，神看他们为自己的心腹，是自己的夫妻恩爱营，一夫一妻彼此相爱的对象。但是当如果我们向着当爱的不爱，去爱那不当爱的，或者说除了神所外别有所拜，除了自己的家人妻子丈夫以外别有所爱的时候，在英文叫做 unfaithful， 中文翻成不忠实不忠。但是不忠这个 unfaithful 这个字翻成中文还可以翻成不相信，所以是一个不相信又是一个不忠诚。那这样的人在圣经的里面，神在神的眼睛里面，他们是一个犯淫乱的人。在先知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用他们在敬拜上的混乱说到，用淫乱来说到他们敬拜上的混乱。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21节说到可叹忠信的城 The faithful city 耶路撒冷变成妓女。怎么会城变成妓女？其实说到他城里面的百姓离开神。其他地方，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记载，你们自己回去看。那这个大淫妇，这个女人，她是什么样子出现呢？在第三节那边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面，这个兽身上有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红颜色的兽，你记不记得在13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啊？讲过在海里面出来一个兽，在地里面出来一个兽，他们是敌基督，也是假先知，也是背后的老板是魔鬼。这个又是那个海兽又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一回他是背上有这个大淫妇在他的背上。那而且在这一段的圣经上面说啊，第一节说将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以哎，你说奇怪啊，他不是又骑在红色的朱红色的兽的身上吗？怎么他又坐在众水上面？所以你看见在圣经啊启示录这些表号的描写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物质的说他又骑在兽上，那又在众水上面，是不是这个兽也在海水上面，并没有这样的形容。因为这个兽是一回事，这个众水，那众水是什么？哎呀，启示录其实说难也不难，答案都在里面。刚刚你们都念过了，众水，那女人说做的众水是什么？哎，你们很棒啊！15节，他说天使对我说：“你们看见那淫妇所做的众水，就是什么？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边是一个水，也说到后面有一个城，后面一个大城，那个大城是坐落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交通运输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城。等等，我们会讲到。
所以有人说是因为那个大臣是在幼发拉底河、伯拉大河的流域上面，所以说叫重水。但是在十五节明明的告诉我们，那个重水是说到各许多的人民、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方向所来的人。那这个是这个大淫妇坐在什么上面？接下来我们看见他除了他坐骑在什么东西上面，他穿什么呢？在这边说到他不但是这个兽是朱和棕红色的颜色，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那个朱红色的希腊文是 coconon 呢是啊，当时有一种在橡树上的一种虫子叫做 cocos， 这种虫子呢它是挂在橡树叶的上面，当它在挂在上面之后它干了之后，他们就拿这个虫子的它的这个残核或者它的壳子把它磨成粉，就在当时第一世纪用来做朱红色做染色的。所以这个女人也穿的是有朱红色而且紫色，那紫色是一种海里面的蚌壳海贝磨出来的，所以在当时不像现在有化学的染料啊，所以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很容易啊就染出来。当时这个朱红色跟紫颜色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因为物以稀为贵，很难做出这种样的漂亮的颜色，所以朱红色跟紫色在等等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有一些特别的权贵、特别的有钱人他们才穿得起的，所以是一种特别的身份。而这个是那个大淫妇骑在那个兽身上的大淫妇，她的穿着，她喝什么，在第六节是她喝圣徒的血和那些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这些寻道者的血被他所流，而他的用喝来形容，说到他杀害这些人是他的兴趣，是他的嗜好，是这样的一个血腥的人物。那到第五节那边说到，在他的额上面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在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母的。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娼妓在额上面写自己的名字，特别是他做生意的名字。所以在这个地方一讲到这个女人在她的额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就说到她是娼妓，她是淫乱的一个人。而且她写的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你就说奥秘在大淫妇，但她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它是一切的泉源。这个在古今中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你原谅我今天不讲好不好。但是你讲到大巴比伦，你圣经比较熟的人很快会想到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在那边的在那边的一到九节的里面说，人要一起起来，要为他们显扬自己的名声，要盖一座塔，那座塔叫什么名字？叫做巴别塔哦，这个 Tower Babel， 那个巴别塔呢是在什么地方？在那块地方叫做示拿地，叫做示拿地。所以这个示拿地的巴别塔就是最早最早的人类对神的一个挑战，对神的一个反叛。而以后神拣选的亚伯拉罕，早期他叫亚伯兰，就是犹太人的老祖宗，也是犹太人，也是回教徒的回教国家的老祖宗。这个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加勒底的乌尔在现在的伊拉克，在当时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是一个拜异教徒、拜邪神的中心。那我以前也讲过，那些邪教的里面跟淫乱都有关系。所以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不光是到后来的巴比伦帝国，不光是巴比伦的那个大臣，我们以前但以理书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讲过哈。那而是巴比伦已经从巴别塔、示拿地的巴别塔，一直到后来到从这个创世纪一到启示录，又来奥秘在这大巴比伦。好，那所以这是 从古至今一线牵，你会发现这一股的势力，这个系统在人类，在撒旦引诱人犯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大中场，神要收他的场的时候，这个系列他的权势从来没有离开过啊。那这个为什么叫加勒底啊？以前是不是讲过哈？这个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很多在座大部分是汉族人啊，因为汉是说到我们的民族的名字。当然你说如果你是满族，请你不要介意哈。那他们的国家呢是巴比伦帝国，但是他们的种族的名字呢是 Chaldean， 是加勒底人。所以在圣经上提到加勒底的军队，其实从加勒底来的，加勒底的王或者巴比伦的王，事实上是一回事啊，是一回事。好，接着从七节到十八节到十五节都是天使的解说，一到六节是天使来叫约翰所看见那个大淫妇骑在这个骑在那个红朱红色，而且是有七头十脚的兽身的那个意象。到后面呢是他那个约翰呢就大大的稀奇，他稀奇什么呢？因为前面这个天使说，我第一节，我要将坐在众水上大淫妇所受的刑罚给你看。但是他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这个大淫妇的刑罚，是这个大淫妇的衣着，这个凶悍，他的整个的那个威武，他的那种可怕又肮污秽的那一面。所以约翰大大的稀奇，但是到了第六节这边，他就说：“你不要稀奇哈、啊，你为什么稀奇？从第七节开始是天使跟他解说，到底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七头十脚的兽，她的奥秘是什么？一来就讲到有七个头，这个七个头是那个兽身有七头十脚的兽。”有七个头，到了第九节他说这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同如果对地理或者对历史稍微熟一点，就会知道罗马这个城也叫做什么七山之城，因为罗马城意大利啊，在意大利罗马城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它叫七山之城。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如果在历史里面的约翰，当他在讲到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逼迫的时候，有人说他不方便啊，他如果直接啊骂邓小平、胡锦涛啊，现在谁，那可能很严重，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用那个大淫妇坐在那个七头十脚的兽上面，这个兽呢有那个七个头呢，就是七座山。所以人家就说约翰在影射那个敏感地区的罗马城啊。到了十八节呢，那女人就是管辖众王的大臣，所以众水是多民多方多国的人来的。而十八节那边说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两节的圣经让你知道他在那边所说的七座山、七山之城，就是罗马跟罗马的政府带来的压力跟罗马的整个的系统。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说，哎，怎么搞的？你先讲大淫妇，怎么刚刚又讲到了大巴比伦，现在怎么一转又转到罗马去了？那这就是这一章有趣的地方。在这边你看见讲到敌基督的王国，因为下一章就讲得更清楚，下个礼拜孙长老要给我们讲下一章，也是这个大巴比伦的下场啊。那跟这一章有什么不一样？请弟兄姊妹先去读十八章好不好啊？之后我们就能够更 enjoy 孙长老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了解哈、啊。那在这个里面讲到大淫妇，讲到这个兽有七个角，讲到七个角的时候，他说这个七个角就是七座山， 这七座山说到罗马城，但他前面有说这个大淫妇，额上面写作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你会发现他在这边不是讲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的王朝的事情，也不是讲巴比伦城跟罗马两个城市的问题，而是讲整个反对神的系统，从巴别塔一直到创世纪的巴别塔一直到启示录，是讲到有两敌基督的王国，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用罗马来代表，一个中心用巴比伦来代表。那后面这一段我不晓得，刚刚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几节要不要请弟兄姐妹念啊，尤其站着念说不定念一半就有人昏倒了哈、为什么呢？第十节他就又是七个王，刚刚不是好不容易搞清楚了是七座山吗？你不是说罗马吗？对不对？ OK 啊，弄清楚了，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七又是七个王？所以那个七个角又是七座山又是七个王啊。那好了，那哪个来的王呢？他说有五位已经倾倒已经过去了，有一位还在，还有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呢必须暂时存留很短的时间。你说约翰在写什么哈？所以我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很害怕，我也很害怕，我跟你一样，这样子你知道我害怕，所以你就不会害怕读，好不好？连牧师都怕，所以你也不要怕啊！我们一起怕，就越读越清楚，对不对？好，那你看啊，注意啊，清楚吧？当时约翰在巴摩海岛上的时候，他前面哇，罗马不止这七个王啊。罗马不止这七个王，但是那个面说到那个兽身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但是这七个王他们特别说他们是该杀，是凯撒 Caesar Julius 是头一个哈，是游中文圣经和合版的翻译叫做游流哈，那个的 Caesar Julius， 他们这七个皇帝身上不但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前面说凯撒什么，凯撒尤流，凯撒提比流，凯撒卡利古拉，还有卡撒格老丢，还有卡撒尼禄，这几个王，凯撒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凯撒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这几个凯撒大帝是叫人家不光是尊重他们是军事跟政治的领袖，而且他要他的版图里面的子民都来拜他，好像拜神一样，以自己为神的就是亵渎真神，这就是那个兽身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我用黄字打给你看，约翰的时代里面已经五个凯撒过去了，他在的时候是那个窦米仙大帝的时候是逼迫基督徒很厉害，连约翰怎么会被充军到巴摩海岛上也是这个多米仙凯撒把他送出去的，所以他是一位还在，就是第六位，一位还没有来，一般读历史的人说那多半都是提多，因为他来的时候暂时存留，他的在位的时间很短，提多凯撒提多是在位很短的，那你说为什么打一个问号呢？等等再看。那这一段讲完了之后，到了十一节，他那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五个王已经过去，现在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是还没有到，怎么又来的？后面先前有的又变瘦了，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位。你刚刚不是说七位，怎么又多了一个呢？对，又多了一个他又跟第七位同列，而且归于沉沦。所以我刚刚弟兄姊妹，你们刚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倒下去，不错哈。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差不多要倒下去了，不要害怕啊！答案都在这一章启示录的 beauty 的美丽哈、它在本文里面有解释，你说不懂、其实本文里面就有解释。那第八节呢，说到那个兽，他要把那个七头十角的兽的奥秘要给他看，他说你有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要将要从无底坑里出来，又要归于沉沦，这是第八节啊。第十一节刚刚念过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位，他也跟那个第七位同列，而且归于沉沦。第八节跟十一节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那个第八位是谁？ 哎呀，我们600多人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办？啊，丽珍你一定知道，刚做见证的，他点头，面带微笑哈，还是没有答案。你记不得那个大星从天上摔下来，摔到无底坑里面，有没有？无底坑里面那些蝗虫就像烟一样的冲出来，有没有讲过？讲过，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东西暂时从无底坑里面被放出来，那从那个掉下来的那个关到无底坑里面又从无底坑放出来是谁啊？哎呀，敌基督啊。这边讲来讲去在讲到撒旦的仆役敌基督跟假先知最后的下场是什么，那个大淫妇就是谁，就是谁，清楚了哈，感谢主。再不清楚时间不够了。敌基督是假基督，又是好像基督，我们上次也讲过，他也假装神的三位一体，撒旦敌基督假先知，他假扮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而且有一个受过死伤又活过来的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也来一个似乎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基督敌基督最麻烦的就是很像，让你我看不出来。这刚刚这一段好像大家读了好像很混扰，不要怕哈，这个敌基督的来龙去脉，他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是他的狐狸尾巴从来没有变过，这些地方你都看见，都看见他的特征都在那边。所以他说先前有，现在没有，以后要再来的。先前有，怎么先前有？从在创世纪巴别塔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那些巴别塔盖巴别塔的那些人的灵是巴别的灵，是敌基督的灵，就在这些人的骄傲里面要起来跟神争高，跟当年的撒旦堕落成魔鬼是一样。所以从撒旦堕落成天使长堕落成魔鬼的时候，那先前就有，而且在巴别塔的时代更加的被显出来，一直显到启示录最后的终结。如今没有，如今怎么没有呢？我们讲单一理书的时候提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今天没有时间讲，是你们的 homework， 对不起。人家说这个牧师怎么搞，讲道总讲不清楚，你要负责读的，你要负责读哈，好不好？哎呀，讲完了气头气王，哎，怎么还有气国哈？有5位已经倾倒了。读圣经的人说，那边说要有7个王，也是7个王国，7个 kings， 7个 emperors， 也是7个 kingdoms。 这5位已经倒了，这5个王国5个王朝已经过去，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已经过去。现在我说的现在是使徒约翰在拔摩大海岛上的现在，现在是什么帝国？哎呀，你太棒了，罗马帝国当然嘛，对不对？第六个已经来了，第7个还没有来。第7个是罗马帝国衰败之后，在末世敌基督要出现的所有的政权倾巢而出，是第7个。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个罗马的 system， 这个罗马的巴比伦的系统的权势，它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中间没有停止。我们觉得罗马没有了以后末世的时候再出现，事实上这个灵从来没有消失过，是敌基督，是撒旦，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国度里面继续的搅扰。这个石像是谁的？这个石像是康斯坦丁的。在这一段约翰的记载里面没有记载这段，我很快的读给你过去。这十个凯撒加上其他皇帝带来给基督徒的迫害，也是约翰当时的情况。但是到了主后的313年，出来一个人，其实上他是个军阀哈，以今天来讲是个军阀，是个 warlord， 他叫做康斯坦丁。他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底下，他打了一场胜仗，结果他变成罗马的皇帝。在他的 打仗要对这个 Maxentius 将军打仗的时候，军力差好几倍，他知道很难胜，但在他大战之前的晚上，他做到一个梦，上面有一个军旗，是一个十字架，下面有个拉丁文的说靠此旗帜就必得胜。所以他当梦醒过来，他就叫他所有的军队通通换军旗，换成十字架。结果第二天在马尔文桥的时候竟然打胜，那个 Maxentius 将军从桥上摔下去死掉了，最后他就赢了，他做了皇帝。这个细节你们要问陈一平师母啊，他专门研究历史的。那教会历史里面，这个康斯坦丁大帝就一下子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原来基督徒是被逼迫的，或者是 prosecuted， 一下子变成 privileged， 是特权阶级，以后就带来罗马的天主教。这个细节我就不细讲。所以在天主教的里面，你看见红衣大主教穿什么颜色？我已经告诉你了，红衣嘛。如果你是天主徒，你不要下次一气就不来。的确是有一些牧师说那个大淫妇就是罗马天主教，那我觉得不那么简单，是在教会历史的里面，那个实在是一个太像那个大淫妇，红朱红色衣服跟做那个朱红色兽的大那个太像。今天不讲好不好？哎呀，好不容易讲完了这个弃头弃王弃国，哎，怎么还有个十角呢？对呀，那个他说要把那个大淫妇跟那个兽的奥秘告诉你。那个淫妇已经讲了，那个兽有七头十角，所以七头就是七座山，对不对？就是七个王，又是七个国度。哎，十角还没讲，所以现在开始讲十角。这十角里面第三节、第七节、第十节一到十二节就很清楚，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个王。哎，你说刚刚不是七个王？对啊，刚刚七个王，这个十个王不一样，那七个王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出现，这个十个王是同时出现。他们还没有德国，在约翰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还没有来到，但是他们一时之间要与兽同得权柄，跟王一样，他们同心协力，同心合力，把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变成这个十个王的一个国度，一个十个王的联盟，是为着这个撒旦，为着的敌基督来服侍的。你说这个像我见过啊？这谁做的梦？尼布甲尼撒，好，不错，我们讲的不算白讲。尼布甲尼撒的梦，十个角。就是十个王，刚已经讲了，是一个十个国家的 confederacy， 是一个十国的联盟。我不能细讲，但是在有人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41节到45节，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国的帝王帝，最强盛的皇帝，在晚上做的梦之后，他没有人，他梦做完了就忘掉了，他叫人家解梦，人家说你王，你把梦告诉我们，我就可以给你解。他说你知道我忘掉，如果你不给我解，我就宰你们。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哈。但是中间就有但以理就为他讲解说，王啊，你所看见乃是一个大象。所以那个不光是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的意象，也是但以理的意象，否则但以理怎么会知道他做的梦呢？这个金头是就是你，就是巴比伦，他的银胸啊，两臂，这是马代波斯同父啊。说到希腊，这个铁腿罗马，最后还有个半铁半泥的脚。很多读圣经的人说到那个十脚就是十王，是这一个半铁半泥的脚的十个脚趾头啊，气都喘不过来了。这个旗子是谁的？好像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台湾的，也不是日本的，啊，这是什么东西的旗子？有人知道？现在不讲。16到18是他的下场，16到18节是他的下场。这十国的联盟要来跟羔羊征战，他就拜这个征战，在他们要与羔羊征战。一般的读圣经的是相信是在19章，所以今天17章，下个礼拜孙长老讲18章，再下个礼拜 我要讲十九章，讲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好不好？到留到那个时候再讲，不要着急啊。那个你再等一两个礼拜就讲到了啊。那所以他们要最后这个敌基督要败于这个羔羊，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里面说到，这个是这个淫妇跟这个兽所代表的势力是紧密在一起，他的骑在他的身上，而且跟他几乎是合一的。因为你刚刚看见有第几节哈，说到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哈，那个女人就是那个第九节哈。对不起，我这个一下子跳掉到哪去了。不光是那个女人骑的兽，而且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城哈，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城，没关系哈，你会找到，就在这个十七章里面啊。那所以那个女人跟那个兽，她又是骑在兽的上面，在众水之上，在罗马，在巴比伦城上，她又跟那个兽好像是一体一样。所以这些把自己交给神的这十个国，或者整个人间的帝国，反对神的系统，是跟这个敌基督的灵是合在一起的。他是同盟，也是合在，也是跟他成为一体的。那他，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这边说到，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赤身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要用火将他烧尽。哎，你是怎么搞的？他们不是联合国，他们不是很好吗？建立在利害关系上的交情，翻脸好像翻书一样。这个原来是亲密无间的，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原来是相依相偎的，现在变成一个不共戴天的；原来是穿着紫色跟红衣服的，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的，到这个时候被那个十国把它变成冷落赤身的；原来是在管辖地上众王的巴比伦跟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已经失去所有的荣华。同盟，原来跟他同盟的这些人，现在我说酒肉朋友好了，现在来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焚烧。所以最后这个大的下场，你说你今天不是说奥秘的大巴比伦吗？为什么你都用一个女性的她？对，她又是那个大淫妇，又是那个罗马跟巴比伦城所代表的，是用一个女性的来形容。所以在这边我们妇女们不要难过哈，不，圣经不是歧视你们，他是用这个来表现出整个在地上敌对神的势力。那这个兽最后他的下场是被他的同盟来对付，但是我不希望弟兄姊妹你 miss 掉有一个重要的一节，第十七节用这个十六节说把他吃他的肉，是吃冷落赤身，用火把他烧尽。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哎，你是等等，神至高的神使这个十个王，你刚不是说十个王是在魔鬼的手下，在敌基督的手下？对，但是完全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好喜欢刚刚 opening 啊，9:28他们唱那首歌，神的旨意要成就在这里啊，因为诸王要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谁啊？神。你说他们是魔鬼的徒役，他们魔鬼的徒役仍然不会在神的旨意外面，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的，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至终是神的旨意要成全，至终是神的话要应验。请问这一段的话是什么时候记载的？第一世纪神就已经把这个话跟这个意象给约翰。现在成就了没有？还没有成就，但是神的话从来不会落空。我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你要知道圣经在说话的时候超越时空的说，他把已经过去的历史解释，而且把我们未来的事情，命运，整个人类这受造界的命运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认相信，你就在这边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这一段话骂来骂去，骂敌基督关我们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个一到六节，但我抽出这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谢谢景弟兄夫妇，谢谢夫妻恩爱营。我们在这边不光是，哎呀，我觉得很大的，他们这种推广有个文献，他们都说原来我们怎么不好，甚至要离婚呢？所以很少人敢去，反正你一去就是你快离婚了。其实不必，你很恩爱还是可以去，好不好？但是也有夫妻慢慢，不要说是反目，但是夫妻已经没有味道了。没有味道的，有人说抓着太太的手啊，好像左手抓右手啊。原来抓的时候啥触电哈、啊，现在怎么抓到没感觉哈、啊？不晓得你，如果你已经这样子的话，你仍然是可以应该去，只收十八对啊，一共只有收十八对，对不对哈、啊？现在摸起来比较又像当年的味道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夫妻中间最宝贵的，是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最宝贵的是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这是夫妻的最基本的要求。不会写情书，他们会教你；不会讲甜话，也可以学得来。但是从心里面，你看见在末世，神在那个大淫妇，这个七头十脚的兽身上所说出来的敬拜的混乱。是神所恨恶的，他们爱他们不当爱的，他们当爱的不爱，当拜的不拜，就是淫乱，神所恨恶的。今天我们对这个神，他要我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弟兄 and 姊妹，弟兄和姐妹，我们给把自己献给主，是一个贞洁的童女，除了他以外别无所爱，除了他以外别无所拜。即使你像上个礼拜潘牧师所说的，跨越你的 comfort zone 安乐窝，但是你向神绝对，你不一定那么 comfort， 不见得那么舒服，但是向神绝对是神的要求。神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说，他末日的审判，他要审判那些淫乱的。今天他的审判已经开始，他的标准，他的喜悦已经在我们的中间，要我们成为一个像童女一样的贞洁贞坚，向着神，向着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那个国旗是哪一国的国旗？太好了，是欧盟哈、啊，是欧盟欧洲经济共和体的旗子。有人说欧盟现在是12个国家啊，是不是12个哈、啊？开始的时候1957年的时候只有8个。所以他们早期叫做欧洲共同市场。那有人说，哇，那个一定是敌基督的幕后的十国，哎，现在怎么变12个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如果是他的话，到时候就会变成10个。如果你活得长一点，如果就在今天出现，这个欧元哈、啊，有没有身上有欧元啊？所以欧洲的地图在上面，2块钱呢？嗯哼，一个女人坐在一个兽上面，哎，不是我教她坐的，欧元2块钱，这是 EEC 的总部，在比利时哈的 Brussels Belgium， 这个楼的建造，有人说是建筑师根据另外一个楼的设计，那个楼你刚刚看过。我不知道，可能王子忠弟兄替我们研究研究。12个国家，门口有一个像，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我就把那个像就继续留上，你慢慢看，是一个女人在谁的 身上。谢谢。